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感谢天父，你带领我们参加了退休会，我们在山上有很好的收获。今天你又带领我们继续敬拜你，不管是在退休会上，在平时的敬拜中，都让我们见到你，都让我们经历你，你向我们说话，圣灵感动我们。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愿圣灵在这个时候深深地感动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每一位都被圣灵管理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一年一度退休会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在罗斯波的营地小小的山上享受了几天属灵的丰盛的宴席，很多人受到感动啊，有的弟兄姐妹告诉我，我好感动啊，流了眼泪，好像打了一针强心针，希望这个针能管比较长的时间。我不太知道每个人感动的原因是什么，也许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因为听到叶医生讲的那些神迹特别感动。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没参加叶医生讲到在台湾布道的时候，有好多和尚佛教徒参加，正好那个灯一闪一闪有一些问题，叶医生说如果你们信神，神可以叫那个灯马上全亮啊，真是一种信心的表达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啪一下所有灯亮了，哎呀，大家听了很感动，哎呀，这个神迹真是了不起，说明我们的神是真的，是活的。有的人的感动是因为叶医生对神的那种真诚，我们真是看到72岁的一个老太太能够到世界各地传福音，而且传的时候那样的真诚，把自己的信仰，对自己的信仰的那感情，这个是真和假非常明显，这说明他的生命改变了，这说明他的信仰能产生力量，这也是神迹，信仰的力量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他一定要行动，不仅有创造世界的行动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，这是几千年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也不仅是耶稣基督救赎人类来到世界钉在十字架上的行动，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今天他还在行动。对你来说这句话真的吗？如果你不能经历神的行动，那么你只可能通过别人的见证而受到感动，你只可能去参加退休会，我们这里一年一次，你可以再参加别的教会的退休会。今天神还在行动吗？今天你能够经历神的神迹吗？能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一个很重要的神迹，这个神迹就是圣灵的感动。这个是基督徒成长，我们很多人都说基督徒要成长，成长有很多的问题，很大的挑战，成长的关键动力就是圣灵的感动。圣灵是神，他的感动就是神的行动，神的行动就是神迹，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神迹，现在他就在行动。这样说来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，我们都可以到退休会上去分享，是不是这样呢？ 好像不这样，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。有一位慕道朋友说啊，大部分基督徒并没有像那个著名讲员那样有感人的见证。我想他讲的是对的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差距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是软弱的。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信心很小，不敢，没有信心，没有勇气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也缺乏神同在的经历，好像神离开我们很远。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感觉吗？好像神离开你很远。我们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去寻找神在我身上的神迹。哎呀，神在我身上有没有神迹？我要想一想。所以做见证的时候啊，大家都等，你等我，我等你，我们没有多少神迹。不像这个在中国大陆，你去参加这个他们的聚会做见证的时候，下面都排着队，从这里排起，一直排到门口，一个一个排着，神迹好多。我们呢，没有多少神迹。有的人还找不到神迹，好像神在我身上没什么事情。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？圣灵不也住在我们里面吗？哎，住在你里面吗？我们里面的圣灵和别人的圣灵是不是有点不同？是不是都是同一位神？好像圣灵仅仅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不行动，有圣灵但不行动，你觉得奇怪吗？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？怎么我的圣灵不行动呢？有没有认真的思考？今天我就想同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的圣灵好像不再感动你？这种感动消失了。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快要离开他的门徒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也是叶医生在退休会上讲的一个信息。他把这句话反复地提出来，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感受到这句话的重要。他说，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有了命令还要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什么叫爱耶稣？就是遵守他的命令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显现是有条件，是要遵行他的命令。那么他给门徒什么命令呢？什么命令？有的人说我还不太知道什么命令，那你更难遵守了，连命令都忘掉了。命令如果我们简单来说，两条大的命令，一个是最大的诫命， Great Commandment， 最大的诫命；第二个是最大的使命， Great Commission。 这两条呢，第一条是最大的诫命，就是要全心全意爱神，同时爱人如己，这是最大的诫命。第二，最大的使命，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，传到地极。哎呀，这两条命令你一听就要吓坏了，这两条命令都是好难好难，不容易的，很高的要求。那么门徒能去完成吗？门徒能去遵行这个命令吗？当时在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代，犹太人在迫害基督教，在迫害耶稣，迫害他的门徒，所以呢，这个形势非常的困难。最大的门徒彼得，他跟耶稣跟了3年，他连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都不敢承认，那不要说其他的第二个门徒、第三个门徒，怎么能够去完成耶稣交给他们的使命呢？耶稣没有留下一笔遗产，你可以拿钱去开路， 耶稣没有留下他的遗书，你可以照着这书里面讲的去做。耶稣有一个办法，耶稣有一个奇妙的办法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的情况是不是比当时好多了呢？应该说是的。我们现在有圣经，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。我们现在有教会，到处都是教会，你可以去加入任何一个教会。我们有历史的经验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和姐妹像见证人一样，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。应该说今天做基督徒比第一世纪条件好多了。就像讲员讲的，你只要轻轻地举一下手，做一个决志祷告，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。是的，从一方面来讲很简单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很不容易。今天什么时代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时代？今天是后现代化的时代。什么叫后现代化的时代？后现代化的时代就是各种各样的思潮，各种各样的理论，各种各样的学说在我们的头脑里泛滥。刚刚一种观念走过去，另外一种观念又来了，教导你要这样做，教导你要那样做。今天这个世界可以提供你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各种各样的宗教，各种各样做人的道理。同时我们的物质条件也太丰富了，今天我们每个人你看手上所拥有的，家里所储存的，那个第一世纪的国王可能都不如我们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，你可以去旅行，你可以去爬山，你可以去滑雪，生活都充实了。我们心灵很多人说我不需要神我就满足了。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容易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困难的。虽然你有做礼拜的自由，今天你要来就来，没有人迫害你，但是这个世界用它的繁华，用它各种物质的享受来引诱你。今天的哲学家，今天的科学家用他们各种理论使你怀疑你的信仰可靠吗？耶稣可靠吗？或者向你提供各种不同的宗教，就像商店里不同的商品太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挑选。好多人都在那边讲，这么多宗教叫我挑哪一个？所以我们面临的和第一世纪的门徒其实是同样的情况。怎么去遵行耶稣的命令呢？怎么去遵行呢？我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，不要误会，你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基督徒的，不是我们特别良善，我们特别虔诚，我们特别谦卑，我们选择耶稣。好多人说我挑来挑去，我最后挑中了耶稣，我选择耶稣，所以我成了基督徒。不是的。耶稣的话来说，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没有可夸口的。我不知道您能夸口，是我特别吗？是我特别受感动吗？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拣选。但是你必须清楚，成为基督徒是为了干什么。你必须清楚，你成为基督徒是为了干什么？医生在退休会上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我想如果这个信息你 miss 了，你实际上 miss 了整个退休会。在退休会一再强调要遵行神的命令，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但是神救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 是叫我们躺在恩典上睡觉吗？不，神要我们去执行他的命令。你知道什么叫命令？我想大多数人在座的没有人，可能极少数人不知道什么叫命令。就是行动，命令就是你要去。命令不是让你去欣赏，命令不是让你来研究，我们来研究研究这个命令，我们来讨论讨论。传达命令不需要很长时间，传达命令不需要像我们在特训会送三天时间来传达神的命令，用几天时。可惜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最困难的就是遵行命令。很多人听到很有本事，可以坐三天不动在那里听，但是行道非常困难。听了很多道，参加了十几次退休会，就是行不出来。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今天就要研究这个问题。问题在哪里？你知道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出在你同圣灵的关系上。当你觉知信耶稣以后，你就开始跑一条路，我们这条路叫天路。你开始奔跑天路，就像很多我们去旅行的时候要这个走一条路一样，走一条山路，走一条不容易的路的话，你会疲乏的，你会感到累的。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也会感到枯燥，感到无味的。在这种时候，你从哪里寻找帮助？耶稣的回答：记住，你们不是孤军作战，圣灵一直与你们同在，他是你们生命成长的关键。耶稣给我们，给他的门徒，给我们请来了一个最有力的帮手，那就是圣灵。你知道圣灵他有什么特长吗？圣灵他特别的工作就是要把真理带给人，把神的真理启示给人。不仅如此，不仅告诉你真理，还要使你活出真理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明白两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，如果你看原文，这明白两个字就是进入，进入一切真理。什么叫进入真理？就是到真理里面去了，真理从你身上表现出来了，真理活出来了。所以圣灵就是行道的专家。我们有这样一位行道的专家，我们不会行道，我们不能行道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应该来说，对每一个基督徒行道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有专家在里面，这是行道专家，这是活出真理的神。为什么专家来了，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呢？我们现在要继续看下去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：你们受了圣灵所应许的印记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里面，圣灵的内住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是圣灵的应许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凭据？你有了一样东西，买了一样东西，他要给你一个收据。你信了耶稣也要有个收据啊！你到底信了没有？你拿出一张洗礼证，这个不算什么。你现在到随便什么商店，你可以买一本洗礼证，25张，自己签个名。这说明什么？这不说明什么。你要洗礼，你跑到这个你的这个洗澡间，你浸在水里，你自己浸。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个凭据，这个凭据就是圣灵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这个圣灵的内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。你没想过这件事情？我常常想了想了想去想不通，今天希望你也想想看。我们的神他亲自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怎么讲得过去？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无限的，是全能的，是无限大的。他这么大，他把它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住到我们里面去，这比孙悟空厉害的多了。孙悟空就是这么小，他再说到牛魔王有什么了不起。我们的神这么大这么大，他缩小到进到我们里面，一个无限的神住在一个有限的人里面，你说这个是不是神迹？这个神迹我想非常厉害，比你什么灯亮一下厉害的多。今天首先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？如果你没有圣灵，那这个下面就不要谈了，对吧？你确实没有圣灵的内住，这说明你还不是基督徒。你要清楚这个第一步，圣灵有没有住进来。接下去保罗开始警告了，如果你有圣灵住在里面，那么保罗警告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已经受了印记了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给我们凭据的不是一张纸，给我们凭据的不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一件礼物，给我们凭据的是一位神，一位有神性的圣灵进来了。今天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一定上天堂。为什么？我有神在我里面，不是一件东西存放在你的家里。你有一位客人住在你的家里，你自己知道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。住到你家里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箱子放在你家里。你可以放在这个储藏室里面，你可以放在柜子里面。是一个人，你不能放在储藏室的；是一个人，你不能放在柜子里的。这叫什么？神进到人里面，这叫以马内利。这位神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同人建立一个关系，这叫什么？神和人的关系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常常喜欢谈人际关系，我跟人的关系怎么处怎么处，很多人会教你怎么。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忽视了，神跟人的关系，圣灵住在里面了，他是要跟你建立关系的。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很多人就很高兴了，圣灵来了，圣灵是大有能力的，是的，大能的圣灵。那么圣灵大有能力呢，进到我里面，给我很多能力，我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了，我可以遵循他的命令了，我可以很轻松的成长了，就好像变成一个属灵的超人，是吧？你看到超人的电影，一下子是一个超人，我是超人，我是超级的属灵人，一下子成熟起来，几个星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非常善良的基督徒。今天不是这样吗？减肥，三个星期减掉30磅，三个星期变成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快速减肥，快速属灵。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不是给你能力，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它是改变我们内心，内心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。你内心不改变，能力再大，你这个人很危险，是吧？一个能力大的人，但是内心很骄傲的人，你说这个人可怕，这个人只有可怕，这个人对社会、对教会、对周围的家人、对自己的家庭没有好处。我们这个圣灵你再要了解一下，你知道这个圣灵的特点，这个圣灵呢是非常温柔的，他不强迫。圣灵没强迫过你吗？你住在里面的圣灵有时候强迫你，你不想做礼拜了，哎呀今天我要睡觉了，圣灵说不行，马上去，你不去我让你发抖。圣灵从来没这样做吧？你可以不去吗？可以的。圣灵住在里面，他不强迫我们，他温柔地提醒我们，他感动我们，他感动我们。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可能通过强迫来长进的，基督徒的生命必须通过内心的改变而改变的。 基督徒的生命必须通过你自由的意志，你自己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要通过你自由的意志来顺服圣灵的感动而长进的。哎呀，这个道理太深奥了，太有意思了。圣灵从来不强迫任何一个人，圣灵要你用自己的自由，你有自由，用你自由的意志来决定你的顺服。中国有一位传道人叫边云波弟兄，他很早就在中国大陆呢，到云南边界去传福音。那时候我的姑妈也在云南边，所以他们都认识。我姑妈比他还要早一点，他那时候刚刚成学毕业，他去了云南，所以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呢，就中国就改变了，所以呢他也没有继续。但是他写了一首诗，他虽然没做很多的工作在中国这个边界传福音，他写了一首，这首诗呢很有名，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。我不知道你读过这首诗吗？这首诗现在呢有朗诵配上音乐，非常美的一首诗，有时候有机会你可以买来听听，或者自己读一下。在这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当中，边云波弟兄有这样一段话，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，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，并非出于无奈，相反的，却真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。哎呀，你能体会这些话里面的意义吗？2000年来，圣灵感动了多少人走上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是自愿的，是自己的手、自己的脚踏上去的，其中也包括叶医生在内。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外科医生，但是他走上了。今天圣灵在感动你，他不强迫你，你愿意用你的自由去选择这条路吗？圣灵的感动有各种方式感动你走这条路，感动你做那件事情。今天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，我以前已经讲过圣灵的感动，我今天再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圣灵感动你不要做的事。我们经常圣灵感动你要做的事情是不少的，但是更多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人非常软弱，圣灵还要感动你很多事情你不要去做。用什么办法来感动圣灵？怎么来感动你这些事情你不要做？哎呀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太好了，圣灵用什么？用什么？两个字，什么？担忧。哎呀，你从这个两个字你可以看得出圣灵是多么温柔，他不强迫，他不控制你，他用担忧来感动。以弗所书4:30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些经文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以弗所书4:30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圣洁的，这点我想大部分人都应该很清楚，神是圣洁，所以人要与他亲近，你必须圣洁。你有的时候说，怎么神离开我那么远？其实道理很简单嘛，不是神离开你远，是你离开他远，你太不圣洁了。属灵的生命要成长，我们大家都说要成长，要成长，你知道成长什么意思啊？成长就是不断的圣洁。有的人说，我要成长，但是我对圣洁不感兴趣，这个你完全矛盾了。你不要圣洁，你就不能成长。圣灵提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当我们离开圣洁的标准的时候， 圣灵就会担忧，担忧。在以弗所书四章这节经文，三十节经文前面，保罗讲了一大段一系列的行动。保罗举出什么行动？保罗举出撒谎、谎言、生气、给魔鬼留地步、偷窃、污秽的言语等等等等等等，说明什么？这些行动会使圣灵担忧。就像一个孩子做了错事、做了坏事，父母会伤心，父母会为他担忧，父母会难过。我们每一次犯罪都会使圣灵担忧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他的担忧你应该也知道一点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圣灵在你里面担忧，那是问题蛮大的。什么问题呢？一个，或者你里面确实没有圣灵，还有一个可能你把圣灵关起来，关得太密了，是吧？关在这个储藏室里面，再加上保险箱，保险箱里面再加上盒子，那个圣灵被你关得严严的，所以你一点也无法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担忧。什么叫担忧？担忧就是使他忧愁，担忧就是使他痛苦，担忧就是使他难过。这是一位具有位格的一个存在，他才可能感受到一种痛苦。什么叫位格？我们讲人讲一位，我们不讲一只人，是吧？我们讲猫，一只猫一只狗，这个叫没有位格的。人是一位，他有他的特殊存在的意义，所以我们讲人是有感情的，人会担忧。圣灵具有这个位格，圣灵会担忧，圣灵有感情，他能够感受到你的软弱，他为你担忧。什么是叫圣灵担忧呢？圣灵是圣洁的灵，他的前面一个字就是圣，所以不圣洁的事会叫他担忧。所有不圣洁的东西都会使他担忧。教会的纯洁非常重要，不纯洁就是违背圣灵的本质，会使他担忧。圣灵有时候也会我们教会在担忧。圣灵是真理的灵，我们也称它是真理的灵。真理什么？真理就是讲话，神通过圣灵讲话，圣灵向我们表达出神的话来，所以这个言语非常重要。你讲话，你有没有体会到讲话的一种重要性？讲话非常重要，胡说八道会叫圣灵难过。能说话是神给人的礼物，是一个极珍贵的礼物。你看这个叶医生的儿子10岁了还不能讲话，连叫一个妈妈都叫不出，在这个时候妈妈痛苦，儿子也痛苦，所有的家人都痛苦。你今天能讲话多高兴啊，你会讲话了，你有没有这样高兴过？有没有为这个恩典献上感谢？你能讲话说明什么？说明神给了你一个极宝贵的礼物，说明你在你身上有神的形象。神会讲话，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我们也像他一样能说话。我们和动物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能讲话，这个动物不会讲话，牛只会叫，狗叫，羊叫，狮子吼，鸟唱歌，只有人会说话。我们的言语要很小心啊，反映出我们的内心。所以耶稣说，到了审判的时候，每一句闲话，每一句闲话都要在审判台前公布出来。就好像我们打在墙上的这个字母一样，将来在审判台前啊，你比如说某某人江弟兄啊，你在某月某日闲话1、2、3、4、5，不要笑啊，这是神耶稣亲口讲的话。语言的威力很大，我们出口能伤人，口能伤人，也能帮助人、鼓励人、安慰人。圣灵常常为我担忧的就是这句话说错了，说过头了，说得不好。哎呀，我心里有时候好难过， 坐在那里莫名其妙，我好难过，我难过，我感觉到圣灵在为我担忧，我感觉到我说错了。但是你知道话说错了要追回来很难的，你东西有一个脏的你洗一洗就可以，你话说去，你我把这个话抓回来，你抓得回来吗？话出去了。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有这样一句话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哎呀，这句话非常好，如果你喜欢金句挂在墙上，把这句话放在墙上大大的，说话浮躁，你知道今天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，大家都着急啊，大家急，你看每个人都急得不得了，忙啊，是吧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面，人心浮躁，人心也急躁，然后讲话急躁，是不是？讲话好急躁啊，讲讲就是急躁的话出来了，不算犯罪，闲话吧，急躁的话吧，急躁的话像刀一样的刺人，刺到人里面，比你刀，你刀杀人，你不敢杀，是吧？但是你用话杀人，你很敢呐、啊。智慧人的舌头却像医人的良药，是良药啊！哎呀，这些经文宝贵啊！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，圣灵用他担忧的办法来提醒你。你错了，你讲错了，你错了，你的心态不正了。第二，圣灵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哎呀，圣灵真是神啊，神啊！他的祷告好像跟语言都不能够表达，是一种无言的、无语的叹息，叹一口气。为我们祷告，说明圣灵是温柔，是敏感，他不强迫，他体谅我们的软弱。有时候你知道我们都 不知道应该求什么，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你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求什么，碰到一个难处，你求什么呢？你求脱离苦难，我们很多时候求神啊，把这个苦难给我解除掉，还是求忍受苦难，给我力量去忍受苦，到底求哪个好？你有没有在祷告时发生这个困惑？哎呀，苦难来了，把他赶走，奉耶稣的名苦难走，还是奉耶稣的名给我力量去忍受这个苦难？你知道神的心意吗？神为什么要把这个苦难放在你身上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将来，我们将来到底干什么我们也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要求，我们都不知道求什么。圣灵用他的叹息，用他说不出来叹息来为我们祷告。如果你能够听到圣灵的叹息在你里面，哎呀，都美了，都美了。最后也是蛮重要的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成长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圣灵的感动是可以消灭的。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个灭火剂，灭火器在喷，把火熄掉，把燃烧的火给它熄灭掉。每个重生的基督徒今天在我们心里都有一把火在燃烧，你现在这个火在烧吗？火在里面烧啊烧，这就是圣灵同在的一个印证。很多基督徒说我不冷不热，我没有热情，没有火在里面燃烧，他们需要借别人的火来感动自己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神都不偏待，神都有火在你心里燃烧，这火就是圣灵。你用不到去依赖别人的火，你有自己的火，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的火是可以扑灭的，而且这个火 别人不能破灭，人家不能破灭，只有你自己，你可以破灭这个火。怎么破灭？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火破灭掉？把自己隔离开来，跟弟兄姐妹隔离开来，跟教会隔离开来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吗？今天很多这个美国朋友都给我讲，上帝我相信的，教会我不感兴趣，我也不去教会。今天很多人，美国80%到90%的人信仰上帝，40%到50%才去教会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吗？就是要同别的火靠在一起，火跟火在一起就可以燃烧了。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弟兄姐妹，你的火就会渐渐的消灭。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本领，他可以单独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没有一个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8:24说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耶稣讲的这个话，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？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的同在是充满整个宇宙的。为什么耶稣这里要强调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那里？那么如果没有两三个人，那耶稣在哪里呢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不回答，你自己去思考，思考了你就知道，你有一种办法去破灭这个火。第二，你随从肉体，你体贴肉体，你一再的不顺从圣灵的感动，你能够把圣灵的火破灭。罗马书8:5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什么叫体贴？你体贴一个人什么意思？就是常常想到他，思想。肉体就是我们旧的生命，旧的我，它是自私的。这个旧的我是贪心的，旧的我是爱这个世界的。所以所谓体贴肉体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行事为人的态度，把肉体的事情看得最重要，尽量去迁就它，尽量去满足它。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他要成为我们的新的主人。但是你伺候旧主人伺候惯了，你对旧的主人的感情太深了，现在要你去改变，来按照新主人的要求行事，不容易了。体贴肉体的可以把圣灵的感动消灭。第三，埋没圣灵的恩赐。恩赐就是要不断运用，圣灵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要使用啊，不能藏起来，藏起来恩赐就会消失。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的一种恩赐。今天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，你的恩赐在哪里呢？有的人说，好像我没有恩赐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把恩赐藏起来，埋藏起来了，把圣灵的火熄灭了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:6说，对提摩太提醒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安守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也是对我的提醒，也是对你的提醒。圣灵的火可以扑灭，圣灵的火还可以再眺望起来。你看到火要熄灭，你把它挑一下，给它一点空间，给它再燃烧一下，它又起来了。我们需要别人的提醒的。一个最惊醒的人，他也会有沉睡的时刻，灵性方面更是如此。所以接下去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听到也是要很谦卑的，不要藐视他，要以谦卑的心去聆听。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退休会的？退休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心里的火再眺望起来。 在退休会上，我看到每个人的火好像都挑了一点，挑旺了一点，但是还要不断的去挑啊。否则的话，有的人还没有下山呢，热情已经减去一半。再下来了以后一个礼拜，昨天晚上我们在家庭团聚，有的人说好像已经活差不多又完了。那你还要退休会了？退休会等到明年了，眺望，赶快去眺望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圣灵感动你的事马上去做。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战士，不是一个学者，把命令翻来覆去拿来讨论。我们以服从命令为我们自己的天职。